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新香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开心，能够连线啊，住在多伦多地区的李东光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还有弟兄姐妹们分享。李东光牧师呢，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到西方求学，在这里定居，也成为了一位牧者啊，在教会当中牧养我们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就想和您来聊一聊啊，您是怎么样从一个无神论者，而且呢是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成为了一位相信上帝的人，并且呢能够来帮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今天就想来听听您的经历，可不可以先从您小时候的故事讲起呢？
说到我小时候，这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用老爷爷讲故事的方法，就是说是 long long time ago。我小时候呢，我大概人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吧。我小的时候是在内蒙的农村，生在内蒙的农村。我把我从2岁之前那一段时间，我管它叫做活着。人生的主题就是活着。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的家中。我的父亲在我4岁就去世了。所以我的母亲是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嘛，所以她就含辛茹苦的拉扯我长大。但实际上呢，我20岁之前那个整个人生背景非常的灰暗，是因为我经历了很多的人间的一些惨剧。比如说我应该在童年应该长身体的时候，那时候呢是3年大饥荒，吃不饱。少年该学知识的时候呢，又经历了文革，那时候是动乱，教室里都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整天乱哄哄的。在我应该有理想的那个年轻岁月呢，我又上山下乡，在农村劳动。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实际上在很小的时候是先天不足，知识上先天不足，营养上先天不足，所以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活过来的。
所以呢，您总结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就是那一个阶段就是为了活着。
我的生命的转机是在1977年。1977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恢复高考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10年，已经有10年没有正规的大学考试招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上大学的希望已经完全的破灭了。77年我已经21岁了，所以大家就知道我多大年纪。我在乡下下乡劳动已经摸爬滚打4年了。当时啊，我就像一个溺水者，突然抓住了一个救生圈一样，对这高考这样一个好消息真的欣喜若狂。所以当时看见因为10年的青春被耽误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不管他叫千军万马，一起涌向了高考这座独木桥。所以当时呢，我也是想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改变人生的契机。所以那一年呢，是参加了77年的高考。77年高考是在冬天考试的，现在不是都在夏天吗？因为那年决定做得晚，所以是冬天。那时候我就去考试，我记得是天寒地冻啊，但是幸亏心里有那一团火，所以就全力以赴的去参加了考试。其实考试也是懵懵懂懂的，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因为我那个年代就是根本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我那时候虽然是什么也不信，没有什么民间信仰，也不信神佛，不过呢，从心里还是在默默地祈求上苍护佑。 当我被沈阳医学院，后来改名叫中国医科大学，以第一志愿录取的时候，那个通知发到我手里的时候，那个心情现在回想一下，我都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那是一个人生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之后呢，就是我就开始有一个新的目标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活着。所以我把这一个阶段，把这个20岁到40岁这个阶段，我管它叫做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怎么活呢？我就要珍惜上大学这个机会。所以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刻苦，学习非常的刻苦。后来我又考取了大连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85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就留在大连医科大学当老师。那时候出国潮正在方兴未艾吧，那时候大家都出国，我也随波逐流地卷到其中。我在1986年得到了去瑞士留学的机会，但是因为那是德语的语种，所以还要去学德语，我又去语言学院脱产，做了一年的语言培训，德语培训。又过了一年之后，是1988年，我才去瑞士，去苏黎世大学去读书。在苏黎世大学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在那边读了一个博士的学位，后来就回国了。那时候很想回国，回国之后啊，我就千方百计的利用一切的机会，想着成功，想着出人头地，想着这个成为一个人物。所以我也参加过国家级的科技攻关的项目，我也曾经获得过省里的科技进步奖，我也是学校第一批被评为副教授的青年教师之一，后来也做了系主任。那总之吧，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名声啊、地位、成功啊，就是我20岁到40岁那一段时间里面生活中的一切。我那时认为这就是我人生的全部的意义。
那个时候您找到信仰了吗？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是有两次奇妙的接触基督信仰的机会的。第一次就和远东广播公司有关。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刚刚进大学，大家都对英语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听短波，现在都不听短波了，那个时候短波收音机是唯一能够听到外面世界声音的渠道。我们听美国之音，目的是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我们在听美国之音调台的时候，就在那个很近的那个频段就能听到一个叫做良友广播电台的声音。当时就很感兴趣，就进去听，那里面有一叫张道明的先生的充满磁性的声音在那里给我们讲一些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故事。当时没有太往心里去，但是呢，听张道明讲说，你如果想得到一本圣经的话，可以写信给我们香港九龙什么什么信箱。哎，我觉得说我先弄一本圣经来读一读，看看他说的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说那些太陌生了，太新鲜了。但是我信写去了之后呢，就没有得到回音，后来也就失望了。等到25年之后，我在多伦多遇到冯金牧师，他给我们讲到，他就说他就是那张道明。结束之后我就过去拉着他，我说你就是张道明，可找到你了。我说当时我给你写信要圣经，你怎么没给我？冯牧师他说，你们大陆那边谁要也都寄不去，寄不到的，因为中间都被卡住了。所以虽然那一次我没有进到基督信仰里面，但是那是一个像一个第一扇天窗，就打开了我心中的天窗，说还有人讲这个，还有人信这个，所以那是第一次与神擦肩而过。当然另一次就是在苏黎世大学学习的时候，那个大学团契也挺吸引我的。那个大学团契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无论讲什么，他都有德语、英语和中文三种语言互译。我们当时非常感兴趣，因为坐在那里就练语言呢，就同时把三种语言都听到了。虽然听的内容没听进去，但是和那些人都成了朋友，他们也非常的友善，我就也经常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去养老院去做义工，我记得跟他们一起学那个削西红柿，把西红柿削成花的那样子，我们就跟他们去做义工。虽然都是好朋友，因为那时候我是还是想回国了，我要回国的话呢，我不想用一个什么宗教信仰的那样一个 帽子阻碍了我飞黄腾达之路，所以我坚决的就没有接受。但是我还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的许多的朋友，后来我们还有些还有联系的，所以那是我两次接触信仰的机会，虽然没有把握到，但是我相信都是神的手在我的生命中做工。前面我说呢，是我信主之前的经历，那个时候呢，无论是艰难，无论是平顺，实际上都是在世界上，在那个人生的滚滚红尘中随波逐流，那就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条宽阔的人多的那条大路，那条大路是通往死亡的大路，所以在那条大路上，在那个人群中就有我这样一个在那里边跟着往死亡狂奔。我是在40岁那年才被主寻回来的，所以我把我40岁到55岁的这一段时间呢，我管这个生命叫做真正活着。我是40岁那年，我来到美国的 John Hopkins 大学做博士后，那是我生命的根本的转折点，就是得到新生的地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我与神相遇的地方，是主耶稣基督找到我的地方。在约翰霍普金斯两年半的时间，我经历了我人生的好几个第一次，我讲讲这几个第一次吧。我第一次被基督徒的见证感动，那是在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很孤独啊，很惆怅，正好那时候又是到了1996年的中秋节了，就听到说那个中国学生会举办中秋节晚会，当时很高兴，说一定要去解解乡愁啊。所以那一天实际上是天气下着大雨，巴尔的摩的天气是风雨很大。我住的地方虽然离我们聚会的那个地方不太远，大概走路20分钟，可是我没有车呀，我只好打着雨伞，所以一路上无论我怎么样转动雨伞那个角度，还是勉强遮住了上半身。等到了那个礼堂的时候，我的裤腿从膝盖以下都是湿的，所以坐在那里的时候也没有人理我，我心里非常的郁闷，所以就觉得说，哎呀，无论他们边上那些人怎么样闹哄哄的喜洋洋的，都改变不了我当时很灰暗的心情。后来节目开始了，那节目啊，民歌舞蹈什么参赞讲话和国内差不多，我还没意思也不想听。直到有一个女生走上讲台，这个女生呢，主持人介绍她是帕卡尼尼小提琴国际金奖的获得者，皮包地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我一听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挺受人尊重，第一呢她是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同时呢又是艺术家，我是很尊崇艺术家的，所以当时就把纷乱的思绪就暂时的收回来，就把视线投向舞台。当时看上去呢，她那天也没有化妆，也没有穿珠光宝气的衣服，好像很普通一个女孩，但是她拿起提琴来，那个声音简直是宛若天外的知音呢，非常的美好。一首音乐我忘记是什么了，但是呢我就知道那是非常娴熟的技巧，非常优秀的那种音乐家才能演奏出来的。但是呢演奏了一首之后，他不拉琴了，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我听他说什么呢？他是说，他的人生啊，最大的收获不是什么国际金奖，而是认识了上帝。这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他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满足。所以之后他又演奏了一首《奇异恩典》，那个也比较熟，虽然不是基督徒，以前也听说过。所以那一天，我知道了他这个演讲叫见证。另外呢，也知道了说一个成功人士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其他的那些节目都忘记了，这个见证人他的名字就记在了我的心中，他叫黄斌，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我们还曾经在一个教会，虽然他经常巡回演出，在教会接触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里边。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被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所感动。那我第二个第一次呢，是我第一次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感到温暖友善的地方，是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园团契。所以在那次聚会上，后来认识了几个华人基督徒学者，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学生呢，所以大家都是学者，他们介绍我去校园团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到处都是牛人，我管他叫牛人，是因为 那些学者们都有两刷子，都是天南地北的一些豪杰。他们没有人愿意理睬一个40岁才来到美国从头做起的人，所以我当时在戏里边几乎是没朋友啊，你跟谁去请教是没人理你，忙着呢，你自己想办法去吧，自己奋斗去吧。所以我深刻体会到那种傲慢、冷漠和轻视。但是来到大学团契之后，那个情况恰好相反，那里的人非常的友善，洋溢着一种温暖的气氛，所以我就非常愿意去大学团契，在那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当然一开始听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毕竟是这个所谓的科学家，并且受了几十年无神论的教育浸淫，当时还是已经被彻底洗脑了嘛，所以就听不进去，就本能的去辩论反击，跟他们去争。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不管我还有其他的慕道友如何出言不逊、猖狂的反击进攻，那些基督徒们都四两拨千斤的一一的化解，所以他们没有因为我们不友善而从此就不理我们了，反而对我们的生活中非常的关心。所以自从认识了那些朋友之后，我的生活中就有了真正的关心，在需要的时候有人真正关心我，比如说我有了买东西的时候专车接送，我在需要安慰的时候可以有人听我倾诉，所以那些基督徒形成了我的一个益友圈吧，我管它叫益友圈。同时因着爱的吸引，也因着对他们所说的这个上帝、基督、福音、永生这些人生重大问题的兴趣，所以我就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团契的常客。其实因为我出生于农村，是草根阶层啊，我说我对生命的意义和命运的奥秘还是有追求的心的，我非常希望人生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也十分希望冥冥中有一个主宰，希望那个主宰是一个公义的并且是慈爱的主宰。所以当听到他们所说的这位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主宰的时候，哎，这个概念很吸引人。同时这个救主的概念也打动了我，因为我自己知道啊，我需要一个救主。所以啊，那个过程虽然我没有完全接受他们所说的，但是我很享受那个讨论，所以每一次都有一些新的收获。每周查经班就成了我那时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了。那么当然说到那个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我重生得救的那一次。那一次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是大学团契当时决定和基督使者协会一起举办一个退休会，是要到一个叫做 Lancaster 的地方去参观，参观据说一个叫做阿米士的那样一个农庄。那些阿米士人他们跟我们说，哎，你现在都看不到了，阿米士人是采取了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刀耕火种，不用电，没有机器，没有汽车。我当时以为说难道世界上还有这种野人存在，一定要去看一看。同时呢又加上刚到美国嘛，你想旅游你也没有车也没有人带你，所以这个旅游这也是我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我就跟着去了，去参加了那个退休会。当时美东晚秋的天气还是很好的，我们那一天是真旅游，第一天真旅游，去参观了阿米什农庄，参观了兰开斯特小镇的风情。到了晚上，我在一个叫邓姐家中吃晚饭，就看见那些基督徒他们忙前忙后的为我们做饭，无怨无悔。我就当时想，这种能够把快乐带给别人，来关心别人的这种人生非常的有意义，也很值得羡慕。我当时看着他们心里也挺感动的。晚上他们放映了一个叫做《耶稣传》的电影，那当时呢我第一次看《耶稣传》的电影，那电影没有什么蒙太奇的技巧，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是就是那朴实的场面，那些敲击心扉的话语，就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吸引我。因为那天晚上我是投入的，完全聚精会神的看完了那部电影。我结合电影里所讲的，我就把我最近听到的一些关于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些印象，那些事情，我都把它慢慢的梳理了一下，所以原来那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现在就变得清晰起来，这位救主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我开始理解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他是神，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我开始理解了意义，我也开始明白他复活之后所拥有的能力。所以当时我对那个人都有罪的概念我也是非常的认同，因为我知道我在过去追逐名利，在世界上沉浮的那段时间里，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罪的，罪迹斑斑，真的希望能够被一个有又慈爱又有能力的上帝所赦免。所以当时呢，在晚上那个电影片尾呼召的时候，我就随着默默的在跟着祈祷。第二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叫做 Paradise 叫乐园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宣教士的宿舍，那里住着一些在三四十年代去中国宣教的一些老人，那些宣教士呢都已经是八九十岁了。我们进到那个公寓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一群这个耄耋老人走出来，竟然用充满着地方口音的乡音向我们打招呼，我当时很震撼，说哎，这些人会讲中国话，并且会讲地方话，讲山西话，当时觉得非常的震惊。但跟他们谈起来的时候，他们拉着我们的手，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所以那种感觉我是非常的感动，我说这些人怎么能够对我们这么亲热呀。后来啊，我们就听他们介绍他们当时在中国传教的经历，我是分在一个老姊妹的组，她讲的那些我都记得，她讲她在山西和河南一带宣教，当时正好是抗日战争的时期，那时候是战乱，她经常是和中国的老百姓一起去跑战乱。有一次他们在逃难的时候，她遇到一位中国的老妇人，她当时拉着那个中国老妇人的手，她说她抓住那个手的时候就觉得是抓住了一个枯树枝，上面满是伤口，粗糙不堪，他就说哎呀你受苦了，你知道吗，耶稣爱你。然后那个老人说是耶稣是谁，他就说耶稣是神派来的救世主，他是神。那个老人说，他说哎呀，我这一生我的命就是受罪就是受苦，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家人爱过，现在有一个神先爱我，那我就信他。所以当时他就带他做觉知道，当时我就想一个什么呢，我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在美国，他们的家庭都是大资本家大农场主家庭，他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他们去一个他们不太熟悉的一个甚至危险的国度，他们向一个他们也不了解的一个民族去传扬一个关于生命的信息，并且这些人甚至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甚至很多人真的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信仰能够让人抛却一切去追随，能够有一个上帝，他的呼召可以让人甘心的去顺服一生无悔，那么这个信仰是值得我去追求的，这个上帝是值得我去信靠。所以那天我很感动，接下来有一个布道会，是一个姓宋的教授，他讲了些什么我完全忘了，但是他呼召的时候他说，你们有谁愿意把自己交在这位爱你的恩主手中，愿意跟随这位愿意赐你永生的上帝，我就好像是等不及了似的，我好像是第一个就站了起来。所以那一天，那是1996年11月10号，那是一个星期天，所以我把那一天做我的属灵生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是耶稣基督把我这个迷失的羊找回来的日子，是天父上帝把我迎接回他家门的日子。我觉得神呢，就像一个最能开人心锁的那一个大师，他知道每个人心中的那个锁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所以他就先去找，有些呢是一下子就打开，有些是一敲子就打开，而我这个是上帝先把它挖出来，然后再拂去上面的灰尘，除去上面的锈迹，再一点一点的用那个钥匙慢慢的拨动，直到那个解开的那一刻。所以非常的感动，神呢真的是在我的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定义要把我找回，好像是说那个坚冰融化的过程，春风吹过来一点点的吹，直到有一天那个冰哗的塌下去，永生的水就流出来。
刚才听到牧师的分享啊，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不但看到李牧师他自己生命的极大的转变，也通过他了解到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将他们自己宝贵的生命啊，都忠心的献给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非常期待李牧师啊，您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当您在重生得救之后，您属灵人生路上的美好的故事。
身着光透进荣耀照明，迎起光彩成一阵释迦明歌。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照明，迎起光彩成一阵释迦明歌。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命。罪恶风雪冰封生命盼望，生命耶稣保全生命神的恩永欢冷冰，生命照亮我心灵不成。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